信你，我们能够信靠你。你是活的神，说话的神。我们要做那些有耳朵可听你今天向教会说话的人。我们的心愿是要听从你，跟从你，达到目标。我们祷告，求你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晓得如何往前，跟随羔羊，不管你往哪里去。我们祷告，愿在西安的各教会，各处的教会都预备好，愿你赐给我们多多的恩典。尤其我们来看新约的这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心里所藏的是什么。主，我们感谢你。Jesse 说："请不要忘记开录音，现在开了。"真是个好助手。Jesse 你还好吗？很好，这里是礼拜六早上。我会尽量放慢速度，而且也尽量的不要太大声，因为我的喉咙还不太好。我们都该知道，启示录这卷书，尤其是启示录这一卷书，因为在这里，神直接的向众教会，向我们说话。尤其在这最后一本书里，主亲自的、直接的向众教会，借着圣灵向众教会说话。主在启示录里向我们启示的关于他自己的，这些都是非常特别的。约翰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与主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在启示录里，他被提到天上去看见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景象。甚至神，他在这里如何的自我介绍也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的特别。这里的启示与在福音书里的启示是不一样的，甚至与使徒们的书信里所启示的也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主在启示录里向我们所说的话，所给的启示。而且我们要记得，约翰写启示录这本书是大概2000年前，是很长久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在2000年后的今天， 真是活在这世代的末了了。是的，时候真的非常近了，主的回来就在门前了，非常非常的近了。我们不要以为还有很多时间，我们所剩的时间真是不多了。这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向我们说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预兆，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就要来了。你记得吗？主在马太福音28章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或世代的末了。你要相信，经过了2000年，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世代的末了。我们看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神的话得着了应验。今天世界的局势真的民族主义已经来到了尽头，下一个世代就是10个脚趾头的世代。启示录17章说到，这里有10个王要把他们的国度、他们的权柄能力都给那兽。所以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在告诉我们时候近了。再加上启示录22章，主在这里3次的说道，看啊，我必快来。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约翰听见看见这些，就俯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拜他。天使也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是第10节，第12节，主再次的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Amen。 主也说，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迦，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Amen。 16节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在20节他又再次的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我们的回应回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启示录对我们来说是个警告，主真的很快很快就要来了。2000年已经过去了，你难道不认为时候已经到了，主应该回来了？今天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呢？有很各种的不法，每一样东西都在那里倒塌坍塌瓦解，这整个世界都要塌陷了。美国要塌陷了，中国也是正在瓦解中，整个中东也正在坍塌，到处都是邪恶张狂。这句听不到，对不起。你可以看见有战争，战争的这些风声，还有经济的危机。你也看见各样的邪恶，疫情，这些人造的病毒就是要来杀人的。还有那些全球主义分子，他们要锐减全世界的人口，就是要杀很多人，就是要杀人。他们才不管你死活，他们就是要歼灭人类。对他们来说，要掌管十几亿的人或者几十亿的人是很难的，所以就干脆把他们杀死吧，就只是留下5亿人或者10亿人比较好管，其他的就把他们给杀掉吧。在他们的心思里，头脑里都是这些邪恶的杀人的这些意念。他们所以就在那里计划造出了这个病毒来杀人，还有那个疫苗也是要杀更多的人。 比尔盖茨，美国的 Bill Gates， 他这么说。要把各国的人口锐减，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们打疫苗。就是这么的邪恶，属魔鬼的。而且最恐怖的是，他们甚至没有隐藏，就是很公开的说。他们很公开的、放胆的在那里说他们要做些什么事。这些药剂公司，他们杀人还赚大钱，借着杀人来赚很多钱。有这么多的字可以用，但是他们选择用pharmacy 这个 pharmacy 的原文，它的根字根呢，在希腊文就是邪术，行邪术。希腊原文 pharma 这个字根就是邪术，行邪术。表面上看是在那里制造药物，其实是在杀人。今天每一件事情都疯了，所以我必须相信主快来了。否则，每一件事看起来似乎都是没有指望了，叫人绝望。他说到 Jenny 有一点点那个网络的连接不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现今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神启示他自己是那一位今在、昔在，而且即将来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也是摩西啊。神告诉摩西要这样的把神的名字说给以色列百姓听，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也就是我是。我们知道在语法上呢，有至少三个。时态就是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主三个都是。它是自有的，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就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所说的，他无父无母，无生命之始，无生命之终， 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名字。所以，因为它是无始，没有开始的，也没有终结的，所以它可以照顾到，它可以掌管一切。所以你看见羔羊，它从一开始，从创立世界以前，它就已经在那里了，是神所预定的。从创立世界以前，羔羊就已经被杀了。基督是什么时候死的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羔羊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被杀了。耶稣基督是几时死的呢？是2000年前在各个他，还是远在神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被杀了呢？如果他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被定被杀了，那我的罪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除掉了。是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可以想象吗？在神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这样的概念的。对神来说，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我们的神是那么的大，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的这个头脑根本办不到去理解、去了解这么大的神。从已过就已经知道将来是会怎样的神，这样的神。已过和现在对神来说都是没有差别的，没有限制的。我已过的罪也都已经被他除掉了。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一位神，叫做我是的神，他真是太奇妙了，超越我们的认识理解。如果我是摩西的话，当时我可能会跟他说，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他是神，是奇妙的神，是至高的神。他创造了整个宇宙，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约翰说， 凡所咒的，凡所被造的，都是他所造的，没有一件不是他造的。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来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对不起，这一句听不清楚。在神的宝座前有那七盏烧着的火把，还有玻璃海。这个玻璃海或者是水晶海，后来会变成火湖。你在启示录四章这里可以看见，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火灯，还有宝座前有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个玻璃海后来会变成火湖。神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在那里等候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在第四章有玻璃海，第十五章这个玻璃海就有火掺杂在其中，到了第二十章就成为了火湖。这里启示给我们看见一位奇妙的三一神，是我们从未看过的。然后也说到主耶稣，在他的人性里，在他成为人做人，他是一个忠心忠实的见证人。忠实的见证人，我们认识他是救主，但我们不认识他是忠信的见证人。我们需要这样的认识，因为我们也要做忠信的见证人。当他活在这个地上，向着神，耶稣基督是那么的忠信忠实，在每一件事上他向神都是忠信的，都是信实的。见证人这个字跟殉道者其实是一样的，同一个字。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见证人，你就要献上你的生命。约翰是一个这样忠心的见证人，使徒们也都是。 你愿意为着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而献上你的一生、献上你的命吗？我们连受一点苦有时都不愿意。如果有人不同意，不与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就已经要生气了。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没有人愿意受苦。我们不像主耶稣，他一生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忠心的，一直到底，一直到死，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哪一个人是那么的忠心呢？所以我们有腓立比书第二章，Amen， 主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要寻得一个忠心的见证人真的很难，非常的困难。我们需要认识他是这样的忠实的见证人。好使我们也能成为忠心的见证人。好使我们也能成为忠心的见证人。因为我们自己本来是不忠心的，只是遇到一点小问题我们就放弃了，一个小小的困难我们就已经投降了。我们要听从主，要跟随主，要愿意受一点苦。我们很不愿意受苦的，我们很容易就分心。是的，要找到一个忠心的人实在是不容易。主复活后，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也就是说他是一切的元首，他要在一切上居首位，他掌管一切。我不晓得你对于他的复活有多少的认识， 所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我们是他的许多弟兄，是教会，这个都是借着他的复活所产生的，借着神圣的灵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借着他的复活得着重生，成为教会，成为众子。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教会是这样的死沉，不认识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教会得以建造是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一个新造，所以在教会生活里，基督必须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以弗所书说到那极大的能力，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极大的能力，大能，神的大能。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吗？晓得与他一同受苦吗？所以四美拿的教会真的是主所非常宝贝非常珍惜的，这个受苦的教会，这是真的很奇妙。在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里，四美拿这一封是最简短的，非常的简短，没有几节，没有很多节，然后在主的升天里，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这是更加美妙的，比他的降生更美妙。这里有主的降生、受死、复活和升天，在这四样里面，你最珍赏的是哪一件呢？你认为在这四件当中，哪一件是最荣耀的呢？很肯定的，坐在宝座上的基督，这个是最荣耀的，这个荣耀是没得比的。这也是我们的命定，神命定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老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看见神要人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 还有诗篇第八篇也说到神顾念人，而且他要人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人掌管一切，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看见耶稣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这是神的计划和目标，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可能你一点都不欣赏这一点，你甚至想也没想过。所以在启示录这里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不只是洗净我们的罪，还释放我们脱离罪，使我们做他父和神的祭司君王。这早在创世纪就已经是神对人的计划。在出埃及记第19章5到6节，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神也启示给我们看，他要我们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包括你，希望也包括我。他要我们做祭司，做君王。有人问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们所传的福音和那些大教会、超级大教会所传的福音有什么差别啊？Jenny， 你记得吗？你发给我的一个单子有很多问题，这是其中一道。有什么差别？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我要你看，《使徒行传》20章27节。使徒行传20章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27节，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Sharon， 请你用英语的来念给大家听。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神的旨意，神全部的旨意，并不只是说你有罪，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信他，你就可以上天堂，不只是这样。 在那里建造宗派，还有要兴旺发财，这些并不在神的旨意之内。神全部的旨意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包括属天的耶路撒冷圣城，这还有最美妙的就是能够掌管神一切的创造，在那里掌权，这才是神全部的旨意。他这个是非常的广大、浩大、浩瀚，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来，是多么的奇妙！我们成了祭司和君王的国度，与基督一同做后嗣，要掌管整个宇宙，不只是与他一同做王一千年，而且之后还要承受一切，包括新天、新地。如果你晓得，你觉悟到在保罗的心里，他所说的神全部的旨意，你真的不得不赞叹。基督教只是告诉你得救，得救，罪得赦免，上天堂，去了天堂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这并不是神全部的旨意。Jenny， 你们之前都在这个救恩的这个组织，在这个团体里面，在里面你晓得神全部的旨意吗？所以除了灵的得救不灭亡之外，还有魂的得救，被变化，被成圣，做祭司的国度，在神的整个旨意里面还包括了那么多。但是在你以前的那个组织里面，他们有把这些都告诉你吗？在启示录里，在启示录里还有那么多这些奥秘异象，看见犹大支派的狮子，有七角七眼的羔羊，真的是太大太多了。这是神全部的旨意。 保罗并没有跟人传说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信他，你的罪得赦免，你还会发财发达，很有钱，这是一派胡言。神的全部旨意，包括了很多很多这一面，一直到作王，与基督承受一切。今晚，或者说在这个聚会里，我们没有办法看完神的整个旨意，就是给我们一年，我们也看不完，这太丰富了。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是的，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启示、悟性，甚至像以赛亚书11章所说的，赐给我们这个谋略的灵、能力的灵，还有知识和敬畏神的灵，来认识神的整个旨意。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特会，主题就是神的全部旨意。或许将来在韩国，我们要来开一个这样的特会，说到神的全部旨意。而且，尤其是要强调，他要使我们成为他的父神的祭司和君王。你认识圣经吗？如果你认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你就会看见，对神来说，祭司的体系、对他的国度、对他的经营、他的经纶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祭司的体系，你很难想象会有以色列这个国度。亚伦和他的儿子，神与立位的约，这些都是整个以色列国里面的核心。我能说什么呢？神的子民看不见这一点，他们瞎眼了，被蒙蔽了，这很被传统蒙蔽了，真的是很叫人痛心。Amen。甚至今天我们还是需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这位大祭司。我们需要基督， 他，我们需要基督这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的这一位大祭司来为我们代求，这一位公义与和平的君王，我们需要他来为我们代求。我们怎么能说不需要祭司的体系了呢？在启示录第一章，他是这一位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照料这些金灯台的。那你告诉我，金灯台是在哪里呢？是在外院还是在圣所里面？如果没有祭司的体系，没有大祭司，那谁来照料在圣所里面的金灯台呢？祭司的体系就是要来在圣所里面尽他们的职分，点灯烧香，在那里祷告代求，这就是祭司的体系该做的事，不然谁来做？几年前我们看了，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里有两棵橄榄树，一个是约书亚大祭司，一个是所罗巴伯君王，所以他们这两个职分就是要把子民带回去耶路撒冷，把被掳的子民带回去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祭司还有君王的职分。对不起，我讲的这个句子很长，要翻译不容易。还有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祭司，他是被加冕的，戴上冠冕的，在那里为着建造圣殿的祭司。现在来到启示录第六章，说到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不只是洗净，而且是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并且使我们做他的神和他的父的祭司和君王。难道你不要这个吗？有人说，哎呀，那个是旧约，其实不是，这里启示录是在新约里面记载的。他爱我们，用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归他的神，做祭司君王。 当然，如果你不要做祭司，不要做君王，那是你的选择，我不会生气。但这是神说的。记载在这里，你选你所喜欢的，我不是神，我不能够勉强强逼任何人做祭司和君王。如果你不要做祭司，不要做君王，那你选择吧，这是你的自由。你自己选吧，做出你的选择吧，你要做什么？你就来做决定吧，今晚。或者你们亚洲的时间是早上，今早你们就来做个选择，做个决定吧。如果你要做父神的祭司君王，你要把荣耀全能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非常荣耀的。所有的使徒们，他们都是为着这个美妙的旨意，美妙的目标。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这里呢，教会就是这七个金灯台。因为金灯台不是随便可以摆在哪里的，它乃是在圣所里面。而且只有祭司能够在这里照料料理这些灯台。如果你不是祭司，那很抱歉，你没有资格，不够格来照料金灯台。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在圣所里面有金香坛，有桌子，有灯台，这些都是在圣所里面的。也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至圣所，如果不是祭司都不可以进来，所以如果你不是祭司的话，你就没有资格，不配进来。我想我还是要把这件事情今晚，就是在加利福尼亚这里是今晚，我还是要再提一提，神不改变他的计划。主 他的计划，他的目标就是要使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和君王，或者说是祭司的国度。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天使们在这里赞美神。然后第九节，这里启示录第一章第五章，对不起，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Amen。 你相信这个吗？你认为这是真实的吗？今天还适用吗？还是有效的吗？这句没有听到，对不起。哦，还是这个已经过时了，老旧了，不适用了。难道你不喜欢与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吗？我总是问基督徒，你到了天堂要做什么啊？你要在天堂管辖天使吗？还是要在那里做什么啊？不，我们是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赞美主。我们要做那些配得上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的人。所以你不要在第九节就停下来了。你如果你只是读第九节，哦，主耶稣你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我们来，叫我们归于神，就停止了，句点了，没有第十节，这样太可惜了。你们同意吗？是的，我们同意。好。好，我很欢喜你们都同意。可能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章来吧。因为在第一章，我们看见基督身为人子，他做我们的伟大的大祭司，我们看见非常美妙的一面。我们看见主实在是奇妙。这里我们的纲要， 我在找纲要的一个点，但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没有关系。第一章十二节。我听见背后有大声音跟我说话，我转过去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是在所以约翰，你转过去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而且是满了新鲜的油，灯台有新鲜的油，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看见人子在那里金灯台中间照料金灯台。里面一章十三节这里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不是说神子，乃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人，这样的一位祭司。人子，这是非常宝贵的。Amen。对，这里说他是人子，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也不是神，我们也是人。主耶稣也成为了人，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穿着他的祭司袍，这个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里胸间束着金带，表明他也是君王，他是有君尊的祭司。所有的君王在他们的这个做君王的这个服装都有一个金带，所以我们的祭司在这里胸间束着金带，表明他也是君王，公义和平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只是祭司，他也是在宝座上的君王。他的地位在全宇宙里是最高的，他是唯一配得的一位，难怪他也能使我们成为祭司君王。因为他既是祭司又是君王，我不晓得你是否珍惜珍赏这一点。我们都需要珍惜这个， 它真的是很奇妙。我们的主真是太奇妙了。请我们要学习尊荣他，爱他，敬畏他，把他该得的荣耀献给他。当约翰看见他，约翰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很可惜，我们并没有看见主，就是看见他的本相，我们没有看见他，所以我们没有扑倒，像死了一样，没有。因为我们不敬畏他，不尊荣他。我们对这件事情太过轻率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把尊贵、顺服都归给他。他是这么一位奇妙伟大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他的头与发皆白，白 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对，我们的主，他的开始并不是在伯利恒身为一个小婴儿，不的，不是的，我们的主，他乃是从亘古就与亘古常在者在一起，他从一开始就是神，他没有开始，没有终结，他是神的儿子。如白羊毛，不是说他很老了，不，乃是说他是本来的就是白的。但以理书第七章说到亘古常在者，就是他本来就在。他的智慧是无限无穷的，每当我看见神的创造，亲爱的圣徒们，我就要赞美他。你看，你被造是多么的奇妙。我们的灵魂体各个部分，它的功用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完全，这怎么可能是没有智慧、没有悟性的创造者呢？ 神所创造的一切，包括最微小的生物，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的悟性。你看一看你所吃的食物，还有动物、树木、大自然，甚至是空气、水，神所造的一切都充满了他的智慧、他的悟性、他的见识。但是我们并没有珍赏这些。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很聪明，其实神说人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昧。我们人是这么的愚昧，不相信神的存在，还相信说我们是由猿猴演变成的，这是何等的蠢笨，何等的愚昧，心思是何等的黑暗。在那里敬拜撒旦，何等的蠢跟笨。哥罗西书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你要如何建造教会呢？借着你的智慧吗？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基督行走在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不要问他呢？去寻求他，去问他。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看见一切，包括隐藏在我心里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向着主是隐藏的，没有，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常常都没有这个分辨辨识的能力，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给我们能够分辨。我们需要看见他所看见的。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明白的，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是有智慧的，其实我们是没有智慧的。唯有他是独一有智慧的神，我们是没有智慧的。简直是相反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愚昧的。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他的智慧、知识、悟性，我们需要有被更新的心思，来完全理解父神的旨意。否则我们就会建造很多愚昧的东西。还要认识这一位，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今天我们需要主的审判，在所有的时候我们一直需要他的审判。记得吗？彼得说，审判是从神活神的家开始的。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是错的，不只是现在，在以往我们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将来或许也有。我们需要被主审判，被主管教，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被他教训管教。我们受管教对我们来说是得救，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错的，做错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弟兄，当时他已经超过90岁了，他邀请我去他的家。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他说他在教会里做负责的，做长老很多年了。他说现在他已经退休了，而且每天在神的面前为着他曾经做了这么多愚昧的事，天天在那里悔改。每一天他都在神面前悔改，悔改他做了许多愚昧的事。这样的经历，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不只是个人的错误，并且也是关乎神的教会、神的旨意，我们也做错了很多。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位基督，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认识这样的基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健康的。我们的基督他的审判总是对的， 总是公义的。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基督行走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是来认识他吧。因为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我很欣赏，很珍惜保罗在灵后第五章所说的，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主是可畏的，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做讨他喜悦的事。保罗是这样的，他一心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他晓得主是可畏的、可惧怕的，是的。我们太随便了，往往不想到后果，我们就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在曼谷的特会，我们说到主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们都喜欢听到主的声音，对吧？但是要听到他的声音不容易。就像我们喜欢看见他的脸面，但是这不容易，因为他就好像烈日放光那样，在午正那么的照耀。我们的精力实在是太有限，太有限了。对于他恩高的涂抹，我们也认识的太少了。就像但以理，他在那里经历主向他显现，天使向他说话，他就整个人是好像要倒下去了，根本都站不起来了，完全都乏力了。愿主赐给我们更多的经历，经历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这位，如果你只读福音书，你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位基督。唯有在启示录第一章，你才能看见神子行走在金灯台中间，若他是行走在我们中间的话。你有没有问过主，请你让我看一眼，看一下你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不认识这样的一位基督。这一把剑要来刺透我们的心。 向我们说一句公义的话，甚至是一句责备的话。一个厉害的管教的话，我们甚至无法接受弟兄的劝勉，或者是姊妹的劝告，我们受不了，不能接受。甚至人批评我们，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是的，受不了。如果有人伤害你、冒犯你、得罪你，你睡不着，不止一个晚上，是很多个晚上都睡不着。主怎能以有两刃的利剑来向我们说话呢？主说过，我所爱的，我必管教。但是你受得了吗？你受得了，或者是你愿意接受他的管教吗？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基督。你看这里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即使他们有人子行走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不要听他的。你要不要听他的？我们只是要听我们想听的，我们不是要听他要说的。你看主向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都是非常严厉、非常厉害的话。主并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没有在那里忍住不要说。我真是希望、切望主每天都像我这样的说话。如果有任何事情是不对的，愿主这样厉害的向我说严厉的话。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话。当然不是一直的只说严厉的话，我们也需要主恩爱的话来鼓励我们。主也给了他们鼓励的话来奖赏那些得胜的。记得他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需要他这样的话。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你要明白，在福音书里，约翰是躺在耶稣的胸膛的。 很明显的，他是主最喜欢的门徒，最受宠的。但是这里约翰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Amen. Amen. 主用右手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告诉我，你认识他是首先的而已吗？还是你也认识他是末后的？你对哪一个你比较认识呢？是首先还是末后？认识他为首先的，当时的约翰是躺卧在耶稣的怀里，在那里享受耶稣的疼爱，那是首先。认识他是末后的这个情形呢，是约翰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今天你看见他的时候，你是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你是在他的胸怀里，还是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你在哪里？我们的经历如何呢？每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屈膝跪在他的面前，把尊贵、荣耀、全能、能力都归给他？因为这些都属于他。还是你对他的认识只不过是在福音书里，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些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你对他的认识是只有在福音书，还是更多呢？是首先的，还是也认识他是末后的呢？对哪一个你更认识呢？在纽约的圣徒，你们需要哪一位多一些？需要首先的还是需要末后的？比较需要哪一位？你们来选一选，末后的。我想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世代里，我们更需要他作为末后的，多于作为首先的。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哪一个阶段比较刺激呢？是开始的时候，还是结束的时候？城中这个阶段呢，哪一个阶段比较刺激精彩？我要认识他，是我信心的城中者。 因为我要达到目标。终点线就是到达赛程的终点的那个终点线，比开跑的那条线更重要。对，我们在赛程的结束这个阶段，比在开始的时候更迫切的需要它。Amen。所以主告诉约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主耶稣他来做人，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曾死过，但是现在他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不仅如此，他还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谁拥有这把钥匙呢？是撒旦吗？是撒旦握着阴间的钥匙吗？不，他不再握有这把钥匙。我们要告诉魔鬼，哎呦，抱歉了，你这把钥匙弄丢了。你已经不再是掌死权的了，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能力了。你的钥匙弄丢了，不见了，被主拿去了。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的成就！Amen。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主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现在死亡、阴间的钥匙都在主的手里。他败坏了魔鬼。主说阴间的权柄或者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教会，他是对的。我们都被释放了，哈利路亚，我们被释放了。死亡和阴间对我们不再有管辖的能力了。我们都读过罗马书第六章，但是我们不信。我们还容让罪和死来辖制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得了自由了。但是这个实际在哪里呢？赞美主，就在这里，第一章这里。谁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要提醒撒旦，你已经没有这把钥匙了，不见了，你完蛋了，主战胜了你，征服了你，败坏了你这掌死权的魔鬼。真是太奇妙了，你相信吗？ 所以现在主的手里握着所有的钥匙。他的手里握着国度的钥匙，大卫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通通都在主的手里，好吗？Amen。 我们所有的是何等一位奇妙美妙的基督，要建造他的国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基督，否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在启示录第一章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位奇妙、荣耀、得胜的基督。Park 弟兄，你阿们吗？阿们，他说 Amen。 现在你认识了，你看见了这样一位奇妙荣耀的基督，得胜的基督。我们需要一天过一天，更多的来经历他，来建造锡安他的国度。要做君王和祭司，你我需要这样的一位基督行走在我们中间。他是阿拉法，他也是俄梅加，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是初，他是终，他是全能的。就像主在启示录一章八节所说的，他与父是一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就是神自己。Amen，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有一位非常丰富的基督，奇妙的基督，我们都能达到目标。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位基督，你还说你办不到、做不到、不能达到目标，我不相信你。在以色列的教会能达到目标吗？做得到吗？做得到，赞美主。 Amen。 朱灿，你办得到吗？Amen， 是的，是的。主会使你们在韩国的教会圣徒，主会使你们得胜有余，是他使你们得胜有余，赞美主，哈利路亚。DJ， 你能达到目标吗？阿们。和基督一起，我就能做得到，能够达到目标。是的，我们都能。马尼拉 Quezon City， 你们能达到目标吗？安娜，能吗？你们有没有受挫啊？不，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美妙的基督行走在我们中间。好，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你需要这样的一位基督，赞美主。好，我们休息大约两个小时。可能我们不需要这么长的聚会，这些经节你们都可以自己去念，自己去读。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主是满了恩典的。我们都做得到。好吗？阿们，赞美主。我们待会见，拜拜，再见。